祝福正法先生三宝真从心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的，准备安住在皈依和发心上面。然后我们就稍稍快速回顾一下之前的内容。宣说千心法，下曼难得，死亡无常，轮回痛苦，因果不虚，这个部分。下曼难得呢，就是已经获得佛法难遇，已经得遇知遇，或者是就种种的这个部分。然后死亡无常，但是暂时还是就活在这样的一个向慢的人生当中。轮回痛苦，现在就是活在这样的苦乐就交替的这样的人界当中。但是这些是暂时的向往。然后因果不虚，自己积累了什么样的善恶业，怎么样的，就是主要是这种整体的一个回顾。然后正心的部分修持菩提心，然后思维思诸法如梦，观心性无声，对治也自解，道体诸菩提。然后这个世俗菩提心的作见修观化，杂修而取舍，彼而成风息。这个是世俗菩提心的入定的部分。然后出定的部分呢，三净都善根，修持诸位矣，取次从自起。所以这个已经包括了圣意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的出定、入定、出定两个部分。然后在这个实际的心持当中的一个恶缘转为菩提道用，这样的最满前期是恶缘转觉道，或者恶缘成觉道。思维修的时候呢，就是说以世俗菩提心修持，报应皆归依，于中修大恩，迷尽这个就是这个部分。然后圣意菩提心的话，就是思维心来转的时候，遇到这些因缘的时候，应该这样，就始终保持一种大恩和就是罪业，就是一切不顺，就是自己过去的罪业的一种先前。所以对于众生和其他没有任何怨言，这样的一个修法。圣意菩提心呢，迷尽观四身，空护为最上。这个跟前面的这个圣意菩提心相关。如果你有这个作见修幻化杂修而取舍，那不是那个四诸法如梦，观心性无声，对治也自解，道体诸菩提。有这方面的话，你就下面的这个报应，那个迷尽观四身，空护为最上，这方面这两个联系起来。 然后心位方面呢，就是四心身方便所欲修道用，如何去积累福德，如何忏悔罪业，如何去上供下施这方面的内容。然后把它这个世俗生意的菩提心在转为道用和坐上坐下修的和转为道用的这个上面怎么样去修呢，就是归结为终身修行的这种心者，总设窍诀要，应修习无力，大乘寺教言无力终为矣。那这个当然是有关于菩提心的修心的教法，修心修什么心呢，修菩提心。所以整个内容的修心的所有的法，就是重点在哪里呢，就在修菩提心。所以你说怎么样下决心，就是让自己能够升起菩提心，怎么样提醒呢，就是自己始终持有这个菩提心，不仅能够升起，不仅能够提升，还能够就是稳固。所以说不稳固的这些因缘上面的修习降伏忏悔，然后持之以恒的发愿，直至圆满。这方面修行的标准呢，就是说诸法摄一要，二正取上首，恒当一欢喜，能散即圆满。所以就说就自证他证上面去自证。然后以此呢，就是说对修法上面有厌倦心，有疲厌了，疲乏疲累，或者是总觉得好像就是有什么问题，好像让自己感觉跟法不相应的话，可能是闻思时候呢，就是不太上心，就是没有太依照我们就是一般修行上面有很多就听闻的这个听闻佛法的一些就是基本的心仪，就外在的生这环境的影响，有些是自己的这种生于意的，应该怎么样配合一个教研呢，就怎么样去学习，这方面保持什么样的心态和发心当然是最主要的。除此之外，要不然就是有没有闻，或者是要不然就是有闻不思，或者是有闻就是想试图要试，但是没有多闻的情况下，那些试的有点就是乱凌乱，或者是有闻思的情况下没有羞耻，所以说始终觉得好像是一个望梅止渴的，或者是说纸上谈兵的地图上面的故事一样。所以这上面呢，就是最终来讲，肯定闻思修的一个结合的程度，可能决定了个人的一些感受相应的程度。所以我们所说的最终讲坐上坐下，任何时候24小时当中，行住坐卧说话吃饭穿衣间呢，如果任何时候都有这个境界不失的那样的能力的时候，能够调伏心，能够就是欢喜对法上面的这方面。所以就是那这样子的话，即便是看起来平时最散乱的时候，心中只有正念不放逸，对于菩提心的教化，那这个说明自己这方面的修持就越来增上圆满的。修心的誓言呢，三学恒学三宗义，转欲自稳重，不应说缺陷，莫思全莫思他过，先尽众烦恼，断一切果求。摄气有毒时，莫学中医气。实际上真正有毒时的话，肯定有粗重的，还有细微的，就像我们说的烦恼苦也有粗重的，还有细微的，细微的烦恼像行苦这样充斥在只要有执着便有这个无明和烦恼一样。所以根本上面要断我执。然后莫发粗恶语，物后嫌足处，莫刺要害处，偏在莫于牛，不好强争先，断出诸邪命。天莫沦为魔，为乐莫求苦。所以基本上这实验部分呢，大家已经都相信比较熟悉了，已经怎么讲呢，内容都 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呢，都在做禅啊、禅定啊、禅修当中，所以就是上一次说的一样，如果能背诵都是最好的。所以之后的那个部分呢，就是修学的学处也是一种除了誓言，这前面的这些部分都是自己发下决心的一个内容，比如说这个三宗义啊，这个上一次我们已经提到了哦。三宗义的话，就是不违背自己的誓言，然后不造作虚弄啊，就是意思说故弄玄虚的那一部分，然后应该是普慈的这个部分，然后就是自文重啊，不说缺陷啊，谋思他果这些方面的现今众烦恼，这些都是断一切过求，舍弃有度是这方面的话就。结合内容，其实有一点像说自己按下决心来这样修的一个过程。所以尤其是有些平时认为是好的，但是或许就是从菩提心的修法角度来讲，需要很注意。比如说断一切果求这样子来讲，那这上面很多时候好像是有这样那样的体会，是人希望能够出现的，而且在佛法上也有这样的解释。但是如果过于急功近利的话会有问题，或者说重义气，那重义气好像本来是不是就是一件好事情呢，也要分说有一些是带来负面的东西，给自他带来烦恼的重义气，还有一些可能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些方面就一方面分析，一方面就是做一些抉择上面的决心。然后就是说学处的部分，上一堂课里面有的前几堂课里面的人呢，算是一种劝诫，也是一种怎么讲呢？戒律学处，所以诸瑜伽摄仪，欲为缘，欲为缘修一，出后行二事，二进皆隐忍，护民舍命护二事。当学三种难，所以基本上上一次我们都到了这些内容的部分。所以基本上我们应该说诸瑜伽摄一的话，就设在这种菩提心的这个修法都应该归结到就是利他的东西这样的一个心上面。那有些人会有这样的感受，觉得说修菩提心是好像是自己吃亏的事情啊，那是不是很难呢？所以这个也要看我们不是修菩提心的时候由自己根据自己的能力，就是由亲由就是近到远，由个数到无量，所以修慈悲喜舍这个无量的过程，从不平等到平等，从自轻他重，到逐渐到就是自他平等，然后就是说自轻他重，然后或者是无我利他，这些上面这个上面是需要这样去逐渐看。另外一个来讲，根本上面了悟空性是当然，深以菩提心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离开深以菩提心，几乎很难做到就是真正的菩提心的圆满，包括我们说。完全无私的这种的菩提心的话，要用舍来，就是舍无量心，要从前面修的原因也是这个。所以只有从三世的因果，从整体的这种众生的本性这些上面去关照以后，才能够就是突破某一种局限呢、啊。不然的话，就是说有就是慈悲心是很有条件的。有这个怎么讲呢，局限的。因为这个所以这个就是这种的时候呢，因为所以的理由很多，但是其中一些局限的理由是说因为别人就是对我很好，所以我要对别人更加的好。因为这个人对我不好，为什么我要对他好，就是这样的嘛。所以这个上面呢，从舍平等上面，当然我们说如果有一些人说我连这个三世因果的观念都没有， 那这样子的话，不就是说完全没有也不可能的，但是有些时候可能淡薄一些这些观念上面啊，只是说想一想，但是是个道理而已，这样想的。那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一切众生希求安乐，不愿意受苦，从这种同理心开始去修。如果再有来讲的话，就是众生皆具佛性，就是只是各种的众生看起来不论多这个凶悍多卑微，看起来不论相貌多么这种就是离谱，跟自己的这种美好的那些状态来讲的话，就是差得很远了。但是根本上面要了解他们有意识，所以说我们再从这种的角度来讲，再进一步来讲，哦，他们也有如来藏，这样想。本质上面来讲的话，就是现象界的一切没有定数，就是过去或许是，就是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的这种的众生呢，现在可能变成就是暂生的这种一天呢，几个小时的生命一样，或者现在看起来非常，就可怜的，就是无名的众生呢，过去或者未来也可以成佛，就是未来可以成佛，过去有可能是这种庄严无比的天神呢，所以现在看起来很有善业的，或者是这些来讲的话，整体的最终来讲，众生平等修平等的时候呢，不是把就是善的那些跟不善的，就是归为零就可以了，不是这样子，而是说把善，看起来善的，就是善行有具有福德的众生和看起来造恶业受苦的众生呢，他们有一些是共通性的。或者是就是不定的这种的特质，然后这些呢，就是一并呢，就是希望他们成佛，所以说是根本上面是基于这种慈悲喜舍关联的一种的修行。如果只是修一种的类似于舍无忌的话，那可能就好像对善的没有那种欢喜，对恶的没有那种反感，然后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心愿，就所以说一定要有利他的一个心在当中。所以我们呢就一个一个，因为这已经可这部分的内容上一次已经说过了，所以我不需要再一个一个说这些内容。那我们今天的部分。上次是不是都到了这个驱三诸要因嘛？好像是。所以驱三诸要因的话，大乘佛法的修行当中呢，当然就是整体的一个修行嘛，就是人世间你做任何一个事情的时候，这个要因上面来讲，肯定，比如说有很多你办一个学校。那学校的第一个要件是什么呢？其实是老师。如果你学校不论弄的规模多么宏大，看起来设施多么自动化，或者是有多少多这种的其他的好的品质，但是如果里面的这种，老师如果或者是这些传统，精神上面的这些传统，就是条件不够的话，那算这个肯定不算是一流的那种的学校。所以社会上面，不论是做世间法的时候，最终来讲，一切那种，怎么讲呢？进步，或者是说，的根本是人的进步，或者是人才的那种的，怎么讲呢？选取，或者是说优势而产生的。所以，修行佛法上面也很讲究这种，就是修行道上面呢，需要有，就是就像学其他的世间的学问和手艺一样的，需要有一种的。好的，这个，善知识，所以说，在这一些方面的内容，在其他的一些文本里面就讲的很多，这里不讲，就是具体的一些这样那样的要求条件这些，但是主要是说，对于一个修行的人来讲，过去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很伟大，很了不起。就佛陀亲自讲法、传法这样的一个时代， 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呢，可能在其他的一些角落，或者是当时也许就是没有接上缘的人，应该是多数吧。或许有个别的人已经怎么讲呢？那时候都有这个接到缘了，后来成了菩萨，然后再一次，怎么讲呢？发愿利益众生，然后前来，娑婆世界这样的人肯定是有的。但是说如果从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大部分人可能没有那种的缘分，所以呢，就是佛的生与义，就是他的教法，然后修正的一些境界，这方面呢，就是传承下来的，主要是在这个佛法的教法和正法的这个传承当中啊。那对于这个部分来讲，我们说需要。尤其是经验上面的，就教证的证，教法上面也是需要有这种的怎么讲呢？引领呢？修持境界上面的话，尤其是需要一种窍诀上面的指导之类的 所以说，遇到一个跟自己有缘的，就是如法具格的上师或者具德的上师，这个是很极其珍贵的缘分。然后透过。所教授的，就是教传也好，口传也好，传承的这种的教法，义理上面的解释开示，然后配合什么呢？配合修行者有正确的一种动机。如果你在某一位上师面前求很多法，但是动机上面并不相应于这个教法的话，那可能，就是说。就是没有办法，就是获得相应的成就，所以说这些需要一些必备的一些资粮嘛 所以首先呢，我们说，这个上师本身，结某一种的缘分，很重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心里面有一种，就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动机是好的动机呢，什么样动机呢？除了这种愿心上面有针对相应的教法上面，怎么讲呢？就是就具有这个三殊胜的这种的方式来修持，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真诚的心很重要，如理如法的修行，或者是我要好好去修行，依教奉行的这种心愿，如果这个没有，我只是去研究，只是去就是好奇。只是去看里面讲了什么，这样的话，这个有点像就是外围的观光的这种心态，所以正确的动机是我要好好修行，所以这方面呢就是非常有欢喜心吧，同时呢感到一种的喜悦，所以这个。上面讲到的这个三因呢、啊，三个主要的因嘛。第一个因是当然是善知识，然后善知识上面有一些教法里面也有比喻说，像是这种就是导游一样的。如果你有一个很好的导游的话，那你自己就是会省很大的力气，比较怎么讲呢？系统全面的了解，比如说你去菩提迦耶。你对很多方面都不了解，就是在那边说，听说有一颗佛陀曾经当年就是背靠菩提树成佛的，有个子孙树，然后在那边，然后去寻找，然后找到这样子，那也是一个方式。但是如果另外有一些是说对应整体的，也许有其他的树，你误认为是这棵也是一个这菩提树啊，到底是哪一个，或者是说。就整体佛陀在哪里，就是，就是修苦行，哪里就是打坐，然后就是七七四十九天之间不讲法的这个时间呢，也不是没有绝对不讲法吧，但是大多数没有公开的去讲法嘛，个别的人请教的有，所以这些上面具体就成佛以后有一些具体的描述，那些的地方呢，如果有人介绍的话。就会更加清楚的整体立体的去了解的，所以从一个地方移动到下一个地方的整个过程都就是非常的完整了解，所以说 说这是了解，是一个解脱道，是这个上面呢，就是下士、中士、上士的这种的道路一样，怎么样？有些时候并不是一个知识性的，所以我们佛法的根本在于调心一样，最后要了解怎么样去让自己的心变得柔软，变得有这个怎么讲呢？就是修行的某一种的特质，包括就是平和的心、恭敬的心。然后比较稳定的心，所以一样的，需要这个修心的过程，变成一个如理如法的文思修的一个过程，上面的前期的一些引导啊，这些上面，也是很重要。所以，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种特质和心愿来选取一些，就是相应的法，或者是就是有这个善知识给你，就是。相应的一些引导，这方面，所以这些你是开始的时候，或许说是一个为了今生今世的利乐去修行的人，然后逐渐了解到解脱很重要，超越生死很重要，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有求修这种解脱，然后进一步呢，听闻的佛法和义理以后呢，发现发菩提心极其重要，就是自己很其实。根本上面并不是开始的时候不愿意发菩提心，而是没有了解这种相关背后的这个义理，或者是发菩提心的意义所在。所以说，可能一个人，开始的动机、中间的心态和最后的决定呢，就是走上哪一种的修行的道路的想法，也会因为了解而变化。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应该从这些上面去看，所以有一些比喻是说，像善那个向导一样，善知识的这个作用，像，然后另一方面，像我们刚才说的，哪里有这个修行上面的一些障碍，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心态，有一些障碍，有些业障啊，有一些过失。有些地方可能就是提前知道了，这里是容易有就是弄混淆的地方啊。这样的时候呢，像一个护卫一样，说自己好像有一个怎么样，就是你跟着前面的一个大力士，或者是走在一个危险的地方的话，你心里面就是觉得没有那么样的害怕或提心吊胆，所以说。这个时候好像就有危难了，有一些困难的时候，自己有一个方向可以求的，就是保护一样。然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就是说，就是有很多这方面的比喻吧，就像比如说过河人的桥啊，或者是就是这种渡过彼岸的这个船呐、啊，然后里面。或者是大海捞宝当中的船长啊，大海共同就是乘风破浪前去，就是取得这种的海里面的这种的宝贝的话，那岁数和这种船长他们的一些经验很重要，所以依赖这些呢，就是胜利的人会安全的前去和返回一样的，所以主要是这方面的，所以我们说，就是在平时的这个日子当中呢，就持之以恒的，尤其是要实践修行的这个想法，其实是特别重要。那另外一个来讲的话，就是说有一些是因缘需要具备的，在整个修行当中，即便有善知识，有这个佛法。即便你自己有一教奉行的这个心愿，想要就是真正的真诚的就对待修行，但是如果中间出现这样的一些顺缘或者是逆缘的时候呢，自己应该怎么样去把握？尤其是逆缘的时候，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有一些基本的一些缘分，有可能是比较容易办到的，比如说有些需要一点就是衣食住行的这个条件呢， 有些可能生一些病的话，需要一些药物和治疗啊，所以这些条件，有些时候可能心有一些怎么讲呢？热忱呢，信心呢，有一些就是不会随意动摇的定力啊，还有我们刚才说的，就尤其是用功的这些，所以说，如果你自己怎么做呢？自己要修行的过程当中呢，说尽量就是消除不利于修行的因缘，或者减低它的影响力，然后增上呢就是修行的顺缘。所以遇到这种大乘的教法，相应的这个善知识，入力修持的机会的时候呢，就说啊，这个是我不可多得的，就是机会，所以我应该好好的去实际的去修行。但是当然，就是佛陀有讲的一样，说这个解脱需要依赖自己，这就是佛陀示法，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什么，不能够就是手出众生苦是吧？不能够以水浸这个罪障，然后也不能够转移自己的这个正悟，而是说就是开始这个修行的道路，只是修行的这个道路。那这样子，所以说这个，所以我们说常常说导师或者是这个意思，就是宣导的这个作用。然后这一个就是几个条件呢，一个是上师，一个是法，一个是自己的这种实际修行的心，这几个条件最主要。所以其他的一些对这些稍微有一些障碍的呢，就是需要有就是创造顺缘、消除逆缘的这样的一种智慧。所以这个上面，大家自己想稍稍观察一下，自己有没有具备这些条件。所以是在好好修持当中吗？还是说起起落落当中啊？还是就是一路就是非常顺遂这样？顺缘多还是就是有一些逆缘？如果顺缘当中呢，就是修行的时候应该升起的那种欢喜的心，也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上面呢，一方面想，一方面呢，就最后说，发愿说，如果其他的众生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没有遇到顺缘，没有遇到善知识，没有遇到善法，所以没有遇到这种修行的，有些人没有时间，有些人没有钱财，有些人没有身体和心愿。体力、心愿种种，所以这些呢，希望他们能够具备这样子的修行的一些因缘，比如说去三种主要的因，善知识，一教奉行的心愿和就是创造顺缘的这个心，就主要是这三个。这上面大家稍稍的自己想一想，我们一边这样子好一点。 所以，对于已经具足这样条件的人修随喜欢喜心，对没有具足这样条件的人来讲，就是希望自己的这种身体受用以及善根种种回向给他们，愿他们能够升起修行大乘佛法的这种缘分，这种心力，这样子想。这样的部分呢，大家自己就是经常这样去修持，所以这个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坐禅，讲课的时候，但是就是象征性的提一下，因为大家很多人不做禅修，所以希望鼓励多做禅修。多做禅修呢，不会是说让大家做很长时间，2个小时、1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这些上面，我们没有要求说一定做多久。也许是半个小时，但是尤其是前期的一些阶段呢，所以如果任何禅修导致你不愿意禅修，就更加是你不愿意亲近禅修的话，那种的方式不要做。如果一些方式，让你做3分钟、5分钟那样，或者是30秒钟，那这个过程当中呢，让你感觉我还要禅修，我需要不断的禅修，那种的热情引发这样的话，那这种的方式自己多用。所以禅修的时候呢，就是一个心境。所以这个就是只要身体稍稍就是背脊挺直一点的方式就可以。所以不论是在任何环境下，只要你自己觉得那个环境适合你做这种思维修，或者是做机智修、机智的这种禅呢，升观的禅这些方面呢，就鼓励大家就是去做。所以在任何身体的这种心住坐卧当中，事实上可以有禅修的这种心。所以当然我们说不建议在开车的时候修机智禅的那种，但是意思是说平时的其他没有风险，没有被其他人就是突然干扰，自己也不会就是让其他人觉得不舒服的地方都可以做禅修。 修身无失坏。失坏当然就是，意思是说退转的退市的意思。所以说如果减少退市的话就很可惜。所以修什么呢？修三种不可退减或者不可退转、不可退市，而不是说修三种退市。所以修三无失坏，就这个意思。那这三个是什么呢？修行当中是一种虔诚的心，然后对法上面的一种热忱，然后始终当然就是根本上面在修这个大乘佛法的精要，成佛的这个前就前前提的这个种子一样的所以这是什么呢？就是修菩提心。所以这方面呢，那这个修菩提心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说的，尤其是说，怎么讲呢？这个不是泛指的一个菩提心了，这个时候是指的是我们需要有那种菩提心不可退失的。前面不是我们讲了十八种的这种决心嘛，就是讲的是这些，所以应该保持这十八种的这种这么决心。那第一个是那个就是说对上师的虔诚心，这个在大乘佛教里面，藏传佛教尤其是金刚乘里面非常强调。所以本身大乘佛法的一切的功德，与像我们说的就是南传的佛教、大乘的佛教，各个宗各派都还是很强调这个师承，很强调传承。说禅宗第几祖啊，第多少祖，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就是法都是遍布天下的，你只要拿起一本就学就可以了嘛。我也不是这样子。那净土宗也有，这是祖庭，那是祖师，这样说，这样说，祖师这样说，那样印证，这样去诠释，那些上面很重视。所以在藏传佛教里面，大家了解各宗各派非常严格，乃至于就是有外界误会，以为是喇嘛教，以为是不是就是喇嘛的教，不是佛教，这样想的，就是这个是外界的一种就是误解，外界不误解以后造成的很多。这种就是暂时就是有名字就很多了，比如说在藏地没有人说红教、花教、白教这些，但是在外地的话，外面的话，因为可能说尼玛派还不如说红教比较顺口，说噶举派的时候就噶举两个字在自己的中文里面没有意思嘛，所以说白的话那了解了就白教，所以但是真正来讲没有什么白教、红教这个概念。所以类似的其他的也有嘛，像西餐里面，在很多像美国的话，很多人有那个什么叫什么呀？幸运那个点心还是啥的，不是点心嘛？就 fortune cookie 是那个，所以认为那是中餐必备的一个特点。但是其实，在其他大江南北的餐厅里面不做这个事情，所以类似的，就是说。类似的吧，就这种的就很多了。所以刚才我们在这意思是说，修行当中的不可退转的三种条件来讲的话，就是说像因为这个很重要，就是说如果是有释迦牟尼佛在当代社会出现的话，也会有人这个追随，有人这个诽谤。很多人追随的话，可能有个别的人在诽谤，有这种的情况。因为过去，我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所以像我们说的提婆达多的这种，多生的制造一些障碍啊，像善信比丘的故事呀，这些上面呢，就是因为批评佛教，佛陀的一些这种行为，不能够恭敬，的心去对待，而产生嫉妒心，不能克己。然后最后呢，堕落这个地狱恶鬼道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的意思说，对这教法上师和法友升起一种的极大的恭敬心，尤其是上师来讲的话，有那种就是圆满的信心得到圆满的加持，上中下等的这个信心得到相应的一种的连接和相应的一种加持吧。 就是信心和虔诚心圆满的时候呢，就是说，是怎么样的呢？这个在十四根本戒里面有吗？就是说，你不论是世间出世间的任何一个方式，觉得这个他就是出世间没有这个智慧，世间没有那种的知识，这样想的话，这些观念是一种就是引起自己内心纷扰、邪见，或者是说。那种反叛的种种的心嘛，这个会导致什么呢？就是修行上缘分上面制造一些障碍。或许你不会，就伤害到置别人于这个，精神当中，置于死地那种的状况。但是，很多时候就是修行的缘分就淡了，或者是说形成了另外的一些，就是，挫折或者是曲折这些。所以。是这个一切就是清净，这种在现在的时代其实几乎很难的。当然有很多人能做到，意思说在就是尤其是各种各样世俗的，就是跟佛法混合起来的一个社会里面呢，习气就个人心里面把世俗的观念和佛法理不清楚，分不清楚，或者说世俗的观念压过佛法，在个人的心里面。那并不是以佛法的见解和智慧引领自己的心呢，主导自己的身心呢，而是就是社会。当然，他们不是全球都是学佛的，所以他们也不是真正的修行人，所以，自己的心会跟着很多世俗的这种的文化，包括，一段一段时间兴起的一些各种运动，这样受影响。因为众人就是这种口舌还是很有力量、很有影响力，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个人的心当中呢，可能会有这种信心的推迟呀，虔诚心荡然无存了这种的情况。所以，但是比如说我们说比较理想的方式的话，就是就是视上师和其他的一些行为为清净，或者说比较正面这样子。所以，即便是上师不是一个无上的觉者，但是自己内心当中能够油然升起这种了悟的智慧，或者说升起这种了悟佛法的智慧，所以这样的故事很多。以前不是有那个就是其他的一些故事嘛，大家都很熟的，所以包括长地菩萨呀，包括就是礼拜这个狗牙成佛的故事呀，或者是跟班。以前说藏地，就是去释迦牟尼佛跟前发愿呐、示现的这些一样的类似的故事，所以就是这个道理在哪里呢？道理就在于说，根本上面所现的一切相，没有一个相能够调伏自己的怀疑和负面情绪的话，其实自己的心是无法战胜的，你自己的负面情绪是无法被战胜的。所以如果有这个一种的。就是根据身语意呈现的一种的对境，不论是本尊也好，上师也好，这样来能够调伏到自己的心，说认识自己的心，通过外显的相而就是能够内观自己的心来调伏的话，这个功德就是没有办法比拟的。所以这从这种角度来讲，就是除了这个受戒传法或者是是窍诀种种的这种恩义以外。有这个相互自心的这个恩，如果就是遇到这样的善缘的话，所以说当然密乘的这些戒律，如果任何人觉得很难守的话，可以不用守这个戒，就是修闲法或者是这些，但是自己已经受了密乘的戒的话，那就尽量要去守持，然后我们说的这个，以前有一些例子嘛，就是虔诚心像这个一面镜子一样，能够照到自己的心，像一面放大镜一样，能够燃起加持的火，像这个太阳一样，就是融入，就把这个我执的这个坚冰呢，就是释然了，就是冰释的这样的，所以这些方面呢，大家可以看到有修行有这个有信心的人的整个行为举止和身心。那个，就是状态这些上面的会受感染，很受加成。那我们说这是第一个虔诚心，就是尽量不要退转。然后另外一个就是热忱的一个心呢，或者说一个 欢喜心吧，因为什么是一个热忱呢？其实就是一种欢喜，你对自己喜爱的事物有一种欢喜心，就是这样子。那如果有一些人对世俗的物质有欢喜心的话，他看到一些名牌啊，或者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欢呼雀跃。如果一个人对世俗的某一些个别的人有很大的欢喜心的话，就白天夜里什么时候都被容易被他们所影响，所以。有些人喜欢个性、五星这样的话，那可能就是他们的欢喜心会在那个方向，或者是某一种领域的一种喜好。所以，但是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意思是说，领受佛法过程当中的一种欢喜心，闻法有闻法的欢喜，修思法有思法的修习思维，修行有修行的欢喜，啊，戒定慧就相应的这个欢喜。所以，这个欢喜当中，我们现在所讲的什么呢？就是一讲到菩提心的时候，有很大的欢喜。这是大乘佛法的精要。所以我这里给大家读一个，那是那个《大宝积经》里面的对菩提心的教法的一个，比喻啊。这里面很多了，但是我就读一段吧。庆在获大利，就是欢庆的庆啊！庆在获大利，诸上，诸利中最上，一切利乐当中的最上的利乐就是菩提心。我等与诸与佛法皆生心乐心，对于整个佛法的修行，发趣与菩提利乐众生类，以善而养命，觉慧自安心，怜悯诸众生，愿当成佛道。吾等皆已发无上菩提心，金色相庄严，明照于世界。乐菩提心者，就喜欢菩提心的人啊，就是当得如来身。大心菩提心，诸心中最上，就没有一个心胜过，就是殊胜于菩提心。说菩提心是一切心念当中最殊胜的心念啊，或者是心境。解脱一切缚具足诸功德，少福诸众生于此无心乐，就是福报不够的时候呢，对这样的殊胜的教法没有足够的这种的欢喜心。不管生死过，不乐菩提心。菩提心功德若有色方分，周遍虚空界，无能容受者，就这个上一次我们用过这个教程都。恒河沙数等诸佛刹土中，假使不珍宝供养于诸佛，有能合一合掌回向菩提心，彼伏与其伏过于彼。所以这个之前也给大家提出了这个例子，就恒河沙数的诸佛刹土当中，假如用珍宝来就是供养诸佛。还有一个人呢，就是一个如果一个人能够就是以这种合掌的方式啊，就是以菩提心来就是摄受，或者是以三殊胜菩提心这样的一种的做回向这样的话，那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心境，因为是无量的，因为是了悟跟这个真谛相关联的，生于菩提心这样的话，这个福德呢，过于前面的这个恒河沙数的诸佛。世间的用珠宝供养的这种的心呢，起伏过于彼，无边不边际不可得，就是不可思议的。非为供养福，于福也复然。如是菩提心最胜先所说，菩提心最胜，就是这里有其他的例子，像阿伽陀药。就是菩提心最胜如阿伽陀药，能除一切苦，于一切安乐。我见诸众生三火所热闹，就是三毒所热闹的，智者无量劫勤修，勤苦常修习，所以如果智者的话，哪怕是需要这样很长的时间要修的话，因为这个太殊胜了，所以也会非常就是努力的去修习菩提心。 如一王勇猛，具足菩提心，具足菩提心呢？这个，救拔诸众生苦，永离诸烦恼、诸忧恼。就说像医生去救这个病人一样，就是有菩提心的这个行为的时候呢，救度众生的这个就有救度众生的行为来离他们，让他们离苦得乐。所以最后几句说：于一切深处终不舍世心，不舍慈心，就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要舍弃菩提心的意思。勤修诸行愿，猛力求佛法，我等得善利，我等心乐，就心里面产生欢乐、安心、安慰。就是金玉狮子，就是金玉狮子，就释迦牟尼佛这个人中师，当得如来身，就未来能成佛。所以，基于这种的一些很殊胜的，就是比喻和就是明说呢，可以思维这个菩提心大乘佛法当中的就是灵受教法的精要，就是菩提心。修三种，修三无失坏不退失的，这一个是信心，对教法、对上师种种的信心。然后就是第二个要修欢喜心的话，就自然的有种修，一想到菩提心的时候，好像哦，这太无上了，就不可思议，能够。以前有些人说有这个，自然的身体有合掌恭敬的心，眼泪就是在眼圈当中打转的这样的一种心，别人不知道，自己知道。所以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们应该就是说，是这种前面的这个已经就前面的已经讲了，就不需要再重复了。就是尽量手持这18种的这种誓言呢。或许可以提一下这个18种的誓言。所以这个是我就念一下就好了，可能。三学总恒学三总义，转欲自文众，不应说缺陷。莫思他过，莫思他人过了，就是莫思，先尽众烦恼，断一切果求，舍弃有度时，莫学众意气，莫发粗恶语，物候先祖处，莫此要害处，卧品偏宰莫遗牛，不争强好，争不好强争先，断除诸邪命。天魔沦为魔，为乐莫求苦，就主要是这些方面的自己就是细心的体会，这些内容，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再稍稍坐一会儿，自己想一下说，那既然这个信心是很重要的，那应该过去的一些不良的习惯，或者是就是往不良的方向持续当中。或者是这些的话，应该从这些当中就是改变。所以已经有的这个信心很圆满，都一切都是如理如法的修行的话呢，就是这个当中不退转。如果没有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障碍的话，要修说现在是一个绝佳的时间，我要把它修好。然后对菩提心的教法可能讲了很多以后，逐渐有点腻了。或者是就像吃饭一样，吃多了以后一个方式，可能就是说啊，我要换一下口味。那样想的话，这个大家了解到其实不是这样子，这个需要我们去万思修行来印证这个菩提心。所以说这个菩提心任何时候，在生老病死当中，在这个就是什么爱别离苦求不欲离苦愿憎会苦，就是这些种种的这种当中呢，也不能够退转。在生的时候，趋于死亡的时候，中阴的时候，再生，或者是说这些时候都不能退转。 想一下，就是说，菩提心是，没有菩提心，没有大乘，没有就是大乘的佛法，菩提心也没有办法真正的修习密乘。像大家可以看到，一般这些灌顶的这些仪式当中，都有这个受这个菩提菩萨戒种种的，然后就说逐渐的。让自己习惯于各种的好的，就不好的这些呢，逐渐减除。像，自己养护一个花园或者一片田地的话，也会把一些，就是干扰这种花和果的这种成熟的这些，不利条件呢，就是逐渐的改善。所以说。变成一个就是美丽的花园和肥沃的良田一样，自己内心当中种植的菩提心要这个增上圆满，这样的过程当中呢，也一样的就是滴水见此满大器一样，一些发菩提心，可能偶尔的开始结缘，到逐渐就造作到不造作的这种的过程当中呢，就非常的珍贵，所以说就是。在升起次第、圆满次第来讲的话，菩提心是一种，就是整个修行的一种支柱一样。所以，一有即有一切有，一缺即一切都，就是失败的这样中来讲的话，对于大乘或叫密乘的修行的来讲的话，就是菩提心。如果菩提心当中呢，心住坐卧，然后都变成就是解脱道，正在解脱道当中行走。所以说，我们应该培养这样具有不可思议功德的这种菩提心啊，决心啊。所以前有讲嘛，就是能一个人要真正要救自己的话，就是要今生一生当中生生世世要帮助的话，也是不容易。一生当中要帮助也不容易，但是有了菩提心的话，那就一切都不用畏惧。你只能从这个光明走向光明一样解脱，或者是从这个不幸的社会或者是人生当中走向这个成佛的道路。所以它是菩提心是。最好的老师，最好的朋友，最好的这种保护，那我们看现在说说这个上面大家时间，因为那我们就继续讲吧。所以不能退转的这些上面呢，大家都誓言，或者是说尽量就努力不要退转，退转对自己来讲，对其他众生来讲，没有什么好处。而且可能跟很多人也没有什么退转的这个危险，必须要退转的这个伤害，所以说更不需没有这个退转的理由。所以，但是对法的修行的这个欢喜心上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样，禅修的时候不要就是比较。攀比说啊，其他人有什么境界，我还没有。其他人能做2个小时、3个小时，我就很难做到。这样比较的话就不好。而是说基本的禅修的理念，一个是， 让任何情绪都能够抚平，任何杂念呢都归于平静的这样的一个修机制禅的一个能力。这个方面呢，任何时候你就可以发现自己有情绪的时候，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这个平静下来越快越好，所以这个跟机制禅有关系。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看破事物的本来面目，就是跟你让你机制下来的最好的方法。所以圣观和这种修机制的是相辅相成，也是因为心静下来能够看清事物，让你更能够参破圣观，能够看到一切法的本来面目，入幻的，就是缘起的，空性的这些上面。所以这两者呢，就是相互逐渐的，然后你不刻意执着于某一种的对错和身份，这种，因为圣观的空性了解了一切法的那种变化，因缘和合的时候法现前，因缘就是不具足的时候法就是灭，坏灭，或者是不以这种的方式来现前。所以从这些里面了解了，就是万事万物我们给予的任何名相概念呢，都是一种就是名师施舍，或者是用名师施舍嘛，有时候这样讲的，这种有点文绉绉的，但是意思是说是这些名字背后不必然有这个名字给予的名字的那种的身份。所以基于这些呢，个人修持圣观禅的时候也一样，你不需要就是一定是怎么讲呢，好像在庙里面或者是一定要空出来一个闭关的时间才叫修行，其实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面你可以空出来闭关，我们也非常欢喜大家能这样做，但是有没有条件，这样条件的时候你可以有其他的逐渐积累一个禅修经验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跟禅修的持续性的这种来讲的话，你是需要积累一定的量的，这样会有这个进步。你一定量都没有说很大的禅修的境界，其实很难。所以，一方面是要修行，另一方面来讲，就是现有的什么条件呢，就以这个来修行，不要一直期盼渴求一个自己不具备的，或者是不容易具备的一个条件去幻想，说我哪一天要这样，要那样。当然，我们所说的对上师有信心，这个对并不是说你天天要就是跟上师见面呢，还是说说话呀，或者是就是吃喝啊，怎么样在住在附近住在一起这样的那种，肯定不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说有时候不离啊上师这些就要讲的时候，主要是我们受的这个教法，就是上师的最大的意义所在呢，就是给我们就是加持教法，传授教法。那这个传授的教法呢，如果我们一点都不闻思，也不去修行呢，然后只是说这个有肉身的这个上师说，他可能是很特别的人嘛，或者是就觉得那样的话，就是说不是一个真正我们刚才讲的，上师的这个教和正的这个法上面来讲，自己受用的一些部分好好去修持。所以这个内心当中呢，逐渐慈悲心增长了，菩提心增长，智慧增长的话，说明你对上师的信心在正确的方向。如果烦恼增加了，就是哪里肯定是发心不对，或者是就是各种状态自己修行的要检讨，要反顾反思。所以说逐渐的发现，就是经验当中呢，就是有这种力量，有感受，所以非常殊胜的这种现起的话，那就很好了。就是我们说是祈愿文里面生生世世不离是恒是享用圣法的这个上面，就是意思说要好好的去就是怎么讲修行的意思。然后基于这样的一个修行呢，让我们的这种功德不断的增上，直至成佛，所以圆满地道功德无元素的金刚池。所以最后呢，一步一步悟道实地，就获得佛果，佛果位。所以这个部分还是很重要。那下面的就是成就三无离， 成就三无离的话，就是生与义的这个三嘛，这方面的，那要承办或者是要成就，这个是什么样的一种成就呢？就是说，三门生与义三门的这个心智当中呢，我们应该做这些，就是有些人说啊，我已经是在修空性，修这个。甚至我不是在就是修宗教，我只是在修一个智慧，有这样想。这个宗教的这个概念非常怎么讲呢？误解的，容易被误解的。各个人理解的宗教又不一样。一般的人，我们之前很多时候这样讲过，就是说一般意义上的人，有人讲宗教的时候都是神啊、鬼啊，或者是就是神学呀、或者是说迷信啊。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印象，很多人。然后传统当中呢，我们也不会，就是说，就在一些里面讲内明呢、内明的话就是 science of mind，不是说有这现在有这种说法吗？就是内在的这种的科学，有意思说，或者是内在的知识，就是关于心的知识，或者是关于心的智慧，这种的。那关于心的意识的智慧，这样讲的话，是不是一个宗教的概念？所以有些人也能理解我。我说一说宗教，因为我是佛教徒，我马上联想到佛法的内容，所以我合理的可以接受。但是另外一些人，或许是基督徒，或者是犹太教徒，或者是伊斯兰教徒、印度人，这样的话，他们理解的一说宗教的时候，跟有神的观念这种的有关的，就神创造万物啊这样的观念。然后他们说到我们说众生的时候，以前英文的一些翻译里面说，all creatures，或者这样子嘛。那这个是一种创造者所创造的这种生命呢、这些用这种的想法来说的。所以一说到 creature 的时候，好像就是上帝，你自然接受了那种的上帝创造的这种的生命。所以，但是我们说众生的时候，并没有那种的观念，说是上帝创造的。所以我们说的慈悲、苦、智慧这些时候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是虽然是同一个用词，但是不同的哲学派、流派，或者是说宗教信仰者，这些观念不信仰宗教的人又有其他的理解。如果是一个萨满教的人说宗教的时候，他可能理解的是那种各种的，就是万物有神灵那种万物有灵的那种观念。水、树、山、石头，什么哪里，什么一个都花草树木当中都有他自己的灵魂一样的。所以说，对于这些上面来讲，可能就是所以人容易有某一种的对这些就是怎么讲呢？误解嘛。所以当然，这些误解不是一个人就是马上可以澄清的一个现象，是长期的一个不同社会。流传已久，彼此不了解的这个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种就是用语言沟通的时候，就是已经一圈一圈的化为各自认知范围里面的一种对别人的印象，但是你所印象的那个范围里面的人，他对你的理解完全不知道，就是不认同，或者是说跟他理解不一样。所以说，在整个修行，的这种，生与义相应的一种修成就，什么样的善行呢？这些时候呢，就是有些人会想说，哦，那是宗教的一个范围，这个是不是我要修行的内容？所以就是，就有一些西方人学习佛法的话，他本身比较排斥宗教的学习，然后那种概念，但是后来学习佛法的时候，发现里面有很多他们很认同的道理和一些修法。那这样子，他觉得，哦，我不要宗教，我要这个方法，这样想。这些，上面来讲，有一些人，可能就是学的时候、修的时候，并不知道这种修行的这个用意在哪里，而把别人的这个就是做法归类为迷信的这种，过去的时候这种很多嘛。我们供佛的话，其他人说，你是在偶像崇拜。 如果说对上师的信心这样讲的话，肯定是有很多种的这种负面的很多人的想法，是不是这就是那种怎么讲呢？控制人的这种的集团呢？有些人会有想，可能他们在做坏事，也许是这样想，所以这个大家在修行当中，你如果认识一些很有修行的人，就是他们并没有做坏事，他们只是对这方面的认识不一样。那有些就是修行者呢，可能据说哦，各个宗教里面我也喜欢这个那个，就是把这几个合在一起，就变成我自己的宗教那种。所以总的来讲，我们的意思说，有些你不理解，或者是不是你要所修的，但是修行的这个人的多样性，他们的善根慧根和相应的这个各种宗派的特色不一样，所以修学的特色，这些上面也有他们自己的特色，所以这上面总的来讲要保持一种开放和恭敬的心脑。我们的意思说，但是也要了解说其他人各个当中可能也不是说统一的这个东方西方没有一个固定的思维，但是因为历史的原因呢，有一群人，一群人有，少部分人不是这样，但是很多一部分人是这样的，这种的差别，有些是过去他是这样想的，但后来他学多了以后发现就是有改变了，这些上面。所以我们在这里说的是成就三不离的时候呢，就是身与意上面的一切的善行呢、啊，行为，这方面不要离开的意思。那我们有些人说啊，我是现在的佛教徒，不是过去的，所以过去的一些专精绕塔礼拜的一些方式呢，我不愿意做。那这个是个人的自由，但是整体来讲，就是磕头的时候，有些人说啊，这个是封建的那种行为啊，但事实上面磕头是里面有专门的意义解释嘛，其实就有很多这种就是降服自己的心。然后来转化自己的烦恼，这样的一个过程，亲近自己的身与意的一个动作来实现。那我们有一些做一些什么画画呀，这样的话，有一个人你画一个人献鲜花，那这样的给你带来一种美感的话，那会觉得说这个对儿童也好、老人也好、病人也好，就普通人有这个艺术的价值，或者是很有疗愈的作用一样的，就是。其他的各种各样动作的一些方式来，就是使你的心更加健康，就是身体更加健康，或者是一些动作，行为规范的话，可以使就是社会的那些，就是道德也好，或者是文明的那种公序良俗这些上面有提升了，这样子的话，人觉得都是应该做的，所以在修行上面有不共的一整套的这个做法。所以说，有时候我们有献花呀、献哈达呀，也献灯啊、供灯啊，有些时候就供养僧众，那肯定这个也是有部分人想说啊，僧人是可能以前来讲就是社会的蛀虫啊，或者是有那样的很难堪难听的，我说出来都是一种罪过，那种都有想法有，所以，这种的想法是错误的。所以僧人有他们的不共的这种的对整体的一个社会的文明，或者是持续一个传承，就是一个社会最主要的需要一种良性的一种价值的存在，所以说有点像就是稳住整个社会的一种精神的支柱一样的，所以这些上面呢，在不同的社会就是非常重要，所以这样讲的话，意思说。我们有很多兵人为了打仗一样的，但是是就是其实如果这半个世纪没有打仗的话，好像他们一直在那边。但是有些人觉得那是很有意义的、需要的。还有很多就是公司研发产品，或许就是这个是好多年以后才能研发出一些，但是中间的整个过程当中呢，可能是就是它需要不断投入的，没有太大的回报。所以有些培养人才也是一样的。所以整体社会的一个运转是比较多方面的立体的呈现。所以我们如果用一个角度去批评另一个那样的话，像以前的那个批斗的社会一样，非常可怕的。所以也造成了很多人间的这种悲剧和浩劫的那种的故事，大家肯定是心知肚明的。所以说，意思是说，如果有其他的人说啊，不是僧人，那是给神的，给那种的，就是小动物或者是那样的话，有些人更不理解。 觉得你是在浪费食物吗？或者是有其他的，做善行的一些人，做这种就是上供下施，或者是做礼敬，那这样子的一些绕行啊，这些它是有它的特别的意义的。所以对这些呢，我们说身体上面，所行持的这个大礼拜也好，绕他也好，它是一种修行，它也是很有利于健康的身心的健康的一种的方式。鱼的话也一样，如果有一些人就是学其他的，良好的一些传统，那也很好。但是按照佛法来讲的话，就是有念诵经文啊，持诵咒语啊，背诵这个就是论点啊，就是这些的传统嘛、啊。有些有抄字、抄写，有种种的，所以这些方面呢，也是可以自己去努力去做。然后另外来讲，就是心的这个状态当中呢，一样就是不离世俗生意的菩提心，而升起一种的大勇之心呢、啊，就是能够降伏烦恼、分别与执着这样的一种的心愿。所以这也是生于意义上面，也一样充满了这些正面的一种心，这些上面就是这个上面我们说成就三不离的话，就不离于身于意的一切的善行。所以就这方面诸位可以稍稍的再安住一下。所以上供下施这些方面，比如说有些人说劝你说不要给乞丐做布施，他们是假的那样想，就类似的这些上面也每个人要有自己的这个注意，就是在你看起来没有不安全的情况下，你觉得很不安全的话就不需要做这些。但是如果自己觉得就是自己有这个发心，也觉得周边不会立刻发生那种任何不安全的事况的话，那当然可以去做这些事情。有些出家人一样，像上一次我们说的，就有些就包括有些供这个煨桑也好，烟供、火供，这些时候，这些离谱的做很离谱的人少，但是个别的有些烧香的时候烧很大很大的，像烟筒一样的那种香，那些的话就有点不需要那样做，就简单的，有些可能就是真的烧的特别多，或者是往哪里就是堆很多东西来扔在那边，那样的一种上供下施就不好。就意思说，这个分寸上面的自己要把握，就过分环境污染的，让别人引起很大的烦恼的那些事情，不要尽量不要做，因为根本上面是发心的为主的。时间的嘛，要不然我们再有讲一个成就，三不离这个，然后于尽修无偏，并且修身休息这个部分呢，基本上，就是这上面讲的，就是说，修行不偏颇本身是 就是我们这个是他为什么在其他地方也有大概类似提到的这种，普遍的这个就慈悲这部分了，但是在这里为什么要修特定的这个呢？就是他用了这个，遍且深，修习嘛，就是深广的两个层次，来修菩提心的时候来做无偏的修行，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意思是说，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就是没有任何的时间和地方失控的这个差别吧，就是说，此时彼时这些不同的方式来，就是反映了，那菩提心的修行的时候，这个对境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就说种诸性种类即容色一样，就是对在任何时候，就是在任何地方对众生都有不偏的这种的慈悲心。也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我们说有一些时候可能这个对境是比较猛烈的，就是自己不喜欢的那些对境突然出现，然后因为有不喜欢某一个特定的，像我们说的动物，温和的动物或许喜欢的话，猛烈的动物猛禽啊、毒蛇呀、那些。不喜欢，或者人种里面一样，如果就是有些人稍有一些偏，因为就是可能有一些是有他自己的某一些理由，但是修菩提心的话，这些理由呢都是次要的，或者是说不是那个主要的，不是重要的，所以也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理由说我不慈悲他，没有对他有真正的这种，是因为他的这种长相啊、容色呀、族性啊。或者是他属于哪一个阶位啊，或者是他的个人的品性怎么样啊，他是就是经济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军事的人物呀，或者是他伤害了其他人啊，那些上面都不是一个主要的，就是对他们没有爱心的理由吧。所以如果世俗的人的话，这些不是可以不需要讨论的，就是你自己觉得就是你支持哪一种的主义，你有哪一种的立场。你就是支持这些人，反对另外一些人，那就对了。就是很多人是这样做的嘛，所以要有竞争啊，要有就是对抗啊，要有相互打击啊，暗中、明中，就是软硬种种的方式来去相互就是对抗。所以这种的心，这个心境跟我们所说的菩提心的这些是完全就是世俗和出世间和世间的差别，就完全不一样。所以说。我们想一下说，有些人在就是自己的家乡和出去外面的时候呢，对一些就是事件的看法这些不一样。所以有些很有一段时间，像美国的话，也有对警察的那种的，就是突然有就觉得警察不好啊，怎么怎么样的，有一部分人就上街啊，然后就一个社会来讲可以理解这种就是多种声音嘛，但是。不能因为有一些个别警察不好，所以说就是用世俗的角度也是以偏概全的话，那本身是不好的。所以如果说一些其他的一些族类特色的一些人的话也一样，如果某一部分人不好，不代表就是不能无辜的去怎么讲呢，伤害到其他所有的人的这一类的这种特色的人，不论是长相也好，男女也好，年纪也好，某一类的工作也好。就是出现在某一个地域的宗教的原因了，所以这些做法就是特意要强调说修菩提心的一个障碍或者难点就是这些，所以说修无偏呢，就是对于某一些比较修持起来比较困难不容易的一些对境嘛，要去好好的去就是修菩提心。以前我认识的人也有这样子。他觉得某一类的人就是普遍的习性都太差了，所以就觉得一看到那些人就不喜欢那样的。但是他是一个修行人嘛，也是一个真真正正就是也喜欢佛法，对佛法很虔诚的人。但是就是理念上面对佛法本身有虔诚的心以外，还是世俗当中就是要以世俗的标准为标准那样的一个心。所以这些时候呢，也要分清楚是。并不是说世俗当中他们说的一点道理都没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从修习菩提心，就是众生皆为母亲那种的一种发心， 然后一切法本质上面来讲，并没有一个固定的实有的个体啊，永恒的一个个体不变的性质，所以没有常意自主的这种现象一样，也是种种因缘所限，所以有些时候这些反而是就是遭受罪的和制造罪的人，他的那种的痛苦和将来要受的果报是很重的，所以两者都比较可怜，就是比较怎么讲，值得就是人去关心的。所以从这上面，就是修这个部分。所以说，欲进修无边变的时候，就是变满，就是时间上面空间上面，这身的时候，主要是就是说三十当中的一切众生，就对他们都有过去怀念这个。就是一切众生为母这样子，然后将来希望他们成佛，所以从这种的很重的这个两个方向去修持，然后于历尽很修，所以说有一些可能是每个人的困难和缘分不一样，有一些人有这个婚姻上面的一些障碍，或者是说先生太太相互之间有一点就是怎么讲呢？逆的一些缘分，这些上面的心很难受，觉得他这个人或者小孩和父母之间、老人和孩子之间，或者是周边邻居和个人之间，或者是工作上的同事之间，所以有些甚至乃至于就佛法的修行的团体的这个一些人之间呢，就有一种怎么讲呢，不是那么顺的一些因缘了，所以有些人要就是跟。就是自己要竞争呢，有一些过去好，现在又没有那么好，或者是之前就是怎么讲呢？同和的意义的，后来又好像背叛了这样的一个看法，这些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所以自己也要想，就是说这些是我自己的一种的业和因缘呢，所以对他们呢，就是保持这种的菩提心呢。有些人说啊，我的这种父母长辈，或者是说老板的话，员工这些上面呢，有一种特别的，就是特别，这些都属于一种特别的对境嘛。所以，时候呢，心里面呢，就是，那如果可能，任何人，不论是近的远的，任何人让自己就是升起一些负面的心态的人呢，心里立刻修习菩提心，修慈悲心。如果有很多这种，怎么讲呢？是你心产生竞争心这样的话，修这种安忍呢，或者是随喜的那种的心。所以说，严厉的对境的意思说，比较有挑战的那种的对境。这些现前的时候呢，就是更要升起菩提心，尤其是在这样困难的时候，所以自己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说遇到恩人。有时候遇到所谓的仇人这样的时候，都要保持一种菩提心。因为有时候可能父母亲或者爷爷奶奶他们不是信佛的，他们就可能就觉得就是说你这种修行算什么，或者是他们看不上，或者想不通，就这样的话，那你自己也要修一种的安忍，说其实不是他们的问题，就这是很复杂的一些因缘，所以要修一种的。持续的对他们的尊敬，不要说你冒犯了我的信仰，所以，你们是亲近的人，这样伤害我，我很痛苦，就不要陷入那个方向。所以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就这方面的，所以我们可能时间也差不多吧。所以去最后结束之前呢，再讲最后一个吧，要不然。欲历尽恒修以后呢，不依赖他缘。所以说我们呢，慈悲心的这个修行的时候，就是意思是说，也许因为世俗当中的很多东西都是随缘而生的，所以自己怎么样想一件事情， 对一个事物有一个看法，所以这个看法呢，好像就是不断在变化当中，所以随着自己的对这个看法的喜好、好恶，或者说或者是说有一定支持、反对、高兴、不高兴，或者是中立的那些观念呢，产生相应的。如果你支持的那些没有成功的话，会失望和会有一种甚至转化为某一种的愤怒，愤怒之类的。如果你支持的事情成功的话，可能就是更加希望更就是要下一个，接下来再做另外一个成功，或者是有那种的就是展望的心。所以这些上面呢，就是受挫的时候又有这样的心，所以就是说戏剧的这个跟着这种就是贪嗔也好，或者是这样的一种怎么讲呢？循环往复，以及产生整个轮回的现象的这个当中的这样运转呢，所以这个当中呢，可能说一定意义上面来讲，菩提心升起来是需要修行的这些缘分而就是推动的，想持续的修持菩提心的时候，也是一样需要一定的缘分，所以但是在这里呢，自己也要看像刚才那个很多蒙力的对境也好，所以。就是说，在任何一个时空当中的任何众生的话，都能够升起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决心，有了以后呢，就他就不是在一个随便依赖因缘转的墙头草一样的那种的菩提心了。就是有力的话，我就好好修；是暂时没力，我就不好好不修，或者是说，就这种的就随意转化的这种的状态，而是说，心能够就是对各种各样的。就是说，怎么讲呢？如果你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没有实物的太多的条件、衣物的条件，健康的身体或者是清洁的饮用水，乃至于有人的这种不认同的干扰或者非人鬼的那种所谓的那样的一些你自己觉得有那些障碍的话，相比较之下呢，就是我们说的，有一些就是自己需要菩提心的这种修行上面来讲，也许这些正好是怎么讲呢？更好的那种的修得更踏实的菩提心的这个有力的条件。所以以前我们有这讲到菩萨很羡慕娑婆世界有烦恼有菩提心修增上菩提心的对境一样，所以这些呢没有变成一种就是克那种的修行菩提心的条件，反而变成了就是有利于菩提心的修持进步的这种资粮。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它好像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因缘，一般的随因缘而转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顺逆诸境转为道用，这主要是从这个方面的一种说讲法，说不依赖就是他缘。那我们稍稍的按住一下，然后就结束。所以我们今天呢，基本上就是从这个取三种药因，开始，然后修三种不退失，所以就是回顾一下，说三种药因就是善知识、依教奉行的心，以及就是增长顺缘、取消逆缘的这种的善巧智慧，然后三种没有失坏的这种就是不退转的信心、不退转的这种大乘菩提心，然后不退转的这个修菩提心的这个修行纪要当中讲的18种誓言，这几个不退失的这样子的一个内容。然后成就三无离的话，那就是说 生于一的三桩的，就是善行不离，任何一个善行，只要有增长这个安乐自他的安乐这些，然后欲进修无偏，便且生休息，这个是圣广两个层面来理解菩提心，对任何诸行种类容色这些上面修持菩提心，然后后面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于历尽休息啊，历尽休息的话，就是我们如果一旦有这个嗔恨心、报复的心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想法。如果其他人对我们没有恶意的时候，我们还认为其他人对我们不怀好意；如果他人觉得你对你有嗔恨心的时候，也是这样。就是纵然你没有伤害他，也不准备伤害他，但是可能他认为你在就不怀好心这样。所以，就是把这些对境呢，刻意的，就是所谓的严厉的，或者是不比较难以克服的那种的对境呢，挑出来是什么呢？就是，就是有这样的误会的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就是外向上面的执着，而不知道自己内心如何调伏。这时候呢，就是心要转为菩提心，不创造进一步的恶业，就是主要是这个部分，然后不依赖他缘，就说任何时候。就是应该顺逆住境都变成说菩提心的缘分，没有其他的障碍的那种缘分，就此福一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彼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所以时间有点超时了，但是希望大家就是愈发生起。扎西德勒。